牧师。
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他生命的话语。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他生命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日我哋要讲一个好重要嘅信息。
也是经常会有人会误解，而且这段经文呢，也经常会给人误用。
而且呢段经文好多时俾人误用，
所以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工作。所以我哋求神嘅灵喺我哋当中运行工作。让我们心里的眼睛都能够被打开，让我哋心嘅眼睛都可以打开。
那我们能够看到神话语的奥秘，
可以睇到神话语嘅奥秘，
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恩主，我哋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一段春江你话语的时间。
因为你深深爱我们。
因为你深深爱我哋。
你知道我们灵命成长的需要。
你知道我哋灵命成长嘅需要。 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成为我哋生命嘅粮嚟喂养我哋。
恩主，我们感谢你。
恩主，我哋感谢你。
当我们在聆听你话语嘅时候，
我们恳求主用你的宝血来保护我们。
我哋恳求主用你的宝血来保护我哋。
你宝血重重遮盖这个地方。
用你嘅宝血嚟重重遮盖呢个地方。
感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今天呢，跟大家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五十节。
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五十节。
虽然比较长一点，但请大家用心去看。
恳请啊，慧娟姐妹为我们读一篇。
我们呢一边听一边思想里面的意思。大家请听我读。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也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 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着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罪的。 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收拾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着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要看两个要点。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要看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干犯圣灵的罪。
第一个要点是干犯圣灵的罪。
第二个要点是求神迹。
第二个要点是求神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点。
我们先看第一个要点。
干犯圣灵的罪。
干犯圣灵的罪。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里面。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七节里面。
给我们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给我们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
在那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干犯圣灵的罪。
我们可以看到怎为之干犯圣灵的罪。
干犯圣灵也就是等于说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就是干犯圣灵的意思。
干犯圣灵也即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也即是干犯圣灵。
那么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就知道什么才叫做是干犯圣灵的罪。
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就知道怎为之干犯圣灵的罪。
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是什么一件事成为导火线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有什么事成为导火线呢？
你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你看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有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
有一个被鬼附着又盲又哑的人。
被人带到耶稣那里。
带到去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他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了。
甚至那个哑巴又能讲嘢，又能看见。
众人就都稀奇。
众人都好稀奇。
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话呢个唔系大卫嘅子孙咩？
这里记载一件耶稣怎样赶鬼的事情。
呢度记载耶稣点样赶鬼嘅事情。
结果当下的群众。
结果当下嘅群众。
他们感到很惊讶。
佢哋都感到好惊讶。
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呢个唔系大卫嘅子孙吗？
也就是说，他们感到这个人可能就是弥赛亚。
可能佢哋就感觉到呢个人就系弥赛亚。
因为以色列，以色列。猎人的观念，大卫的子孙，就是他们等过大卫的子孙，就是等过或那位弥赛亚。
因为以色列人的心里面想，就是要等着弥赛亚。
啊，对，所以 因着这件事成为一个导火线，
因着呢件事成为咗导火线，点解啊？
因那班法利赛人跟文士怕得不得了，
因为嗰班法利赛人同埋文士都怕得不得了。
他们本来就嫉妒耶稣啦，
佢哋本身就好妒忌耶稣。
因为法利赛人、文士是一班宗教人士，
因为法利赛人同文士一班宗教人士。
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上次都同大家讲过，
他们是一班心中满有神、眼中满有人的宗教人士。
佢系心中冇神、眼中冇神嘅一班宗教人士。
因为耶稣的出现，
因为耶稣嘅出现，
他们感到对他们有威胁。
佢感到对佢哋自己好有
他们嫉妒耶稣，
他们很妒忌耶稣，
千方百计呢来反对耶稣，
千方百计去反对耶稣。
但想不到他们越反对，耶稣的名声越传扬出去。
但是估都估不到他们越反对，耶稣的名声就越传扬出去。
现在他们眼睁睁地看到耶稣在那里赶鬼，而且很明显的神迹，很大胆的人都好像要跟随耶稣去了。
而且而家眼睁睁咁见到耶稣去赶鬼，睇到佢嘅神迹，好多人都跟住佢去。
因为他们说，这莫非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吗？
佢哋就话唔通呢个就系佢哋所等候嘅弥赛亚吗？
所以这班法利赛人文士，
所以呢班法利赛人文士，
当害怕的时候。
当他们害怕的时候，
就果急跳墙，
就狗急跳墙。
他们就想要把耶稣置于死地，
他们要将耶稣置于死地。
怎么办呢？
点办呢？
诽谤呢？
诽谤？
污蔑呢？
污蔑。
啊，所以你看24节就出来了，
24节就出来了。
你看24节，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们一起看下第24节。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吧。
法利赛人听见就话：呢、这个人赶鬼，无非就系靠着鬼王别西卜啊。
耶稣把鬼赶出去了。
耶稣将鬼赶咗出去。
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呢，在猜究竟这个是不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他们已经在开始在那里想要跟随耶稣，所以这班法利赛人呢，很怕。
好多以色列人见到呢个赶鬼嘅事情，佢哋就喺度谂，究竟系咪我哋所等候嘅大卫嘅子孙呢？呢班法利赛人就好惊，
说无毒不丈夫，
无毒不丈夫。
所以好，这班以色列人想要跟耶稣，现在就用最毒辣的方法把耶稣置于死地。
呢班以色列人要跟随耶稣，好，我就要将最毒辣嘅置佢于死地。
他们说耶稣赶鬼，无非是靠鬼王赶鬼啊。
他说耶稣赶鬼，无非就是靠鬼王啫。
很恶毒的指控，对不对？
很恶毒的指控，是吗？
很恶毒的指控，
很恶毒的指控。
所以我们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什么是干犯圣灵。
所以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就知道什么为之干犯圣灵。
就是他们看到神明显的工作，
因为当他们见到神明显的工作，
看到神大能的彰显，
看到神大能的彰显，
看到神的工作，
看到神的工作，
把神的工作说成是撒旦的工作，
他把神的工作说为撒旦的工作。
这就是干犯圣灵，
这个就是干犯圣灵。
明白吗？大家
大家明白吗？
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干犯圣灵的罪。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看到
神为神的工作，
他们看到神的工作，
是因着嫉妒的缘故，
是因着嫉
妒的缘故，把神的工作指控成是撒旦的工作，
将神的工作指控为撒旦的工作。
这就是干犯圣灵，
这个就是干犯圣灵。
干犯圣灵是不得了的，
干犯圣灵是不得了的。
但这段经文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引用，
这段经文大家要小心引用。
大家知不知道这段经文经常给人家误用？
这段经文很多时会被人家去误用，
特别是灵恩派的人士，
特别是灵恩派人士
经常误用这段经文，
经常误用这段经文。
因为当一个人他教人家讲方言的时候，
当一个人教人家讲方言的时候，
那么他教了，人家就懂得讲方言了，
教 教咗之后，人哋就讲方言啦。
那这就是圣灵的充满，一定要讲方言。
佢就话系圣灵嘅充满，一定要讲方言。
结果呢，人家在分辨嘅时候，
当人哋去分辨嘅时候，
是圣灵的工作还是邪灵的工作？
究竟系圣灵嘅工作定系邪灵嘅工作咧？
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
佢话亵渎圣灵，罪不可赦免。
说圣灵的工作，你们不能够去分辨。
圣灵嘅工作，你哋唔可以去分辨。
他拜圣灵充满了，他讲方言啦。拜圣灵充满了，
佢哋被圣灵充满啦，所以就要讲方言。
如果你去分辨他，就是亵渎圣灵。
如果你分辨佢，就系亵渎圣灵。
这是灵恩派惯用的一句很强的话语。
呢个系灵恩派好多时会用嘅一句话。
但这是误解经文，
但系却误解经文。
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不要分辨诸灵。
圣经从来没人冇讲过我哋要唔可以分辨。
约翰一书第四章讲到一切的灵不可多信。
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我哋要不可
一切的灵不可多信。
一切嘅灵不可多信。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邪灵会装作圣灵。
因为邪灵会装作圣灵。
所以我们要分辨。
所以我哋要分辨。
圣灵的工作很重要。
圣灵嘅工作好重要。
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格。
因为圣灵系三位一体嘅第三位格。
圣灵就是神。
圣灵就系神。
我们要尊重圣灵。
我哋要尊重圣灵。
我们要随从圣灵而行。
我哋要随从圣灵而行。
我们要依靠圣灵。
我哋要依靠圣灵。
不是依靠势力。
唔系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唔系依靠。
你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圣灵很重要，
圣灵好重要。
但是当我们有心追求的时候，
当我们有心追求的时候，
圣灵工作的时候，
圣灵工作的时候，
邪灵也会工作，
邪灵也都会工作。
所以邪灵会装作圣灵来欺骗人，
所以邪灵会扮圣灵来欺骗人。
所以我们要分辨诸灵，
所以我哋要分辨，
要分辨这个灵是圣灵还是邪灵。
我哋要分辨呢个灵系圣灵，
才不会上当受骗，
先唔会上当受骗。
这给大家知道很重要的，
呢个系要俾大家知道系好重要的。
最近我听余宏杰弟兄的讲道，
最近我听余宏杰弟兄嘅一个讲道，
他讲到一次呢，他在一个地方呢，在那凳子边看到一本小册子。
佢讲到有一次，佢喺某个地方见到一本小册子。
他看可能是谁啊？不知道是忘记带回家，还是故意放在那里。
佢就睇下，唔知系边个特登留低，定系唔记得咗攞走嘅。
他就拿起来看一下。
佢就攞起身嚟睇下。
原来是一本什么样的小册子呢？
原来系一本咩嘅小册子呢？
他说是教人怎样讲预言。
佢系教人点样讲预言。
他看了就知道是灵恩派的东西
了。他一看就知道是灵恩派的东西
了。他稍微给他翻一下，吓了一大跳。
他稍微捡了一下，吓了一大跳。
他是这样教人讲预言啊。
哇，原来是这样教人讲预言。
这是假先知啊。
这个是假先知啊。
圣经已经讲到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一切灵不可多信，对不对？
一切的灵不可多信。
当然圣经里面有讲到讲预言的恩赐，
但是圣经里面都有讲到预言的恩赐。
但预言的恩赐不是用人去教出来的，
但预言的恩赐不是用人去教出来的。
圣经又讲到讲方言的恩赐跟翻方言的恩赐，
圣经也都有讲到讲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
我曾经在讲道里面讲过，对不对？
曾经我讲道的时候有讲到，
方言的恩赐不是靠人去教出来的，
方言的恩赐不是靠人去教出来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所以我告诉大家，
如果今天有人教你怎样讲方言，
如果今天有人教你怎样讲方言，
小心，
首先
那个灵有问题，
这个灵有问题。
因为方言的恩赐是圣灵赐给的，不是人教你的。
方言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不是人所教的。
预言的恩赐是圣灵赐给的，不是人教你的。
预言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不是人所教的。
所以这个大家明白这段经文很重要，但我们不要误解这段经文。
所以大家要很清楚明白这段经文，而不要去误解。
会干犯圣灵的人，都是心中满有神、眼中满有人的人才会干犯圣灵。
会干犯圣灵的人，是心中没有神、眼中没有人才会干犯的。
如果你心中有神，
如果你心中有神，
你就会动了一个敬畏神的心，
你就会有一个敬畏人、敬畏神的心。
如果心中有神的人，
如果心中有神的人，
你就不会把神当作撒旦，
你就不会将神当为撒旦。
所以会干犯圣灵的人，都是心中满有神、眼中满有人的人。
所以会干犯圣灵的人，就是心中没有神、眼中没有人的人。
好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个 耶洗别，那个亚哈德的太太耶洗别，大家记不记得？
好似圣经所记载嘅耶洗别。
啊，耶洗
耶洗别，
他就是一个干犯圣灵的人。
佢就系一个干犯圣灵嘅人。
你看，他明显看到神已经做过以利亚在加密山行了很大的神迹。
他很清楚咁睇到以利亚作咗一个好大嘅神迹。
但是他呢，还要去追杀以利亚，要把以利亚追死地。
但系佢仲去追杀以利亚，要置佢于死地。
他不承认那些是神的工作。
佢唔承认呢啲系神嘅工作。
因为他心中没有神。
因为佢心入边冇神。
所以也许别是个干犯圣灵、亵渎圣灵的人。
也许佢系一个干犯圣灵、亵渎圣灵嘅人。
还有大家有冇听过尼采的故事？
大家有冇听过尼采尼采嘅故事？
实际上，尼采是一个干犯圣灵的人。
实际上，佢系一个干犯圣灵嘅人。
尼采是一个当时在无神论者来讲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当时佢喺无神论嘅时代，佢系一个伟大嘅作家、哲学家。
虽然他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中，
虽然佢出生喺基督徒嘅家庭，
他的爸爸是牧师，
佢爸爸系牧师，
但是他却被邪灵所困，
佢被邪灵所困，
他不相信神，
佢唔相信神，
他拒绝神，
佢拒绝神。
虽然有很多的机会给他看到神的工作，
虽然有好多机会可以俾佢睇到神嘅工作，
但他把神的工作当作是神的工作，
但佢唔将神嘅工作睇成神嘅工作，
他甚至把自己当作是超人。他说神使若有神，他就是那位神。
甚至将自己当成超人，自己就系嗰位神。
尼采是一个干犯圣灵的人，
佢系一位干犯圣灵嘅人。
好，今年这个世代，每个世代都有班干犯圣灵的人。
好像这个世代都有很多干犯圣灵的人。
神爱每一个人，
神爱每一个人，
神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认识他，
神让每一个都有机会来认识他。
但很可惜，
但很可惜，
历世历代都一般人看到神的工作，结果不把他们当作是神的工作，还是拒绝神。
历世历代都有这样的一班人，他不承认神的工作，他拒绝他。
这是干犯圣灵吗？
这个是干犯圣灵。
干犯圣灵就看到神的工作，他确实感受到这是个不寻常的，是从上头来的能力，是神的工作，但却是呢拒绝，这是抵挡，这就是干犯圣灵。
他明明是知道是与神而来，从神而来的一个工作，但他都拒绝，不相信。
在这里耶稣基督讲到，
在这里耶稣基督讲到，
说干犯圣灵的罪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他说干犯圣灵的罪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你看在三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来，请。
所以我告诉你们，
连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里讲得很清楚，
对那班法利赛人文士，对那班心中没有神眼中没有的人发出一个很厉害的警告。
是耶稣基督对那班法利赛人文士和那班心中没有神的人发出的宣告。
干犯圣灵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
干犯圣灵今世来世都不可赦免。
很严重的警告，
很严重的警告。
是为什么呢？
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主耶稣会发出这么严重的警告呢？
你说为什么主耶稣会发出这么严重的警告？
为什么干犯圣灵的罪得不着赦免呢？
为什么干犯圣灵的罪不可以得到赦免呢？
你说神不是爱我们吗？
你说神不是爱我们吗？
神不是在等待着每一个人能够悔改吗？
神不是等待每一个人都悔改吗？
不管犯怎样的罪，神都会赦免吗？
无论犯了什么罪，他都会赦免。
那为什么这里会讲到干犯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呢？
那为什么这里讲到干犯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呢？
是不是跟神的爱这个属性 有矛盾啊？
系咪同神嘅爱嘅属性有矛盾呢？
冇矛盾，
系冇矛盾嘅。
神爱每一个人，
神爱每一个人，
等着每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归向。
神等着每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
神爱的属性永远没有改变。
神爱嘅属性永远都唔会改变。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那这里为什么说干犯圣灵的罪，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
咁点解呢度话干犯圣灵嘅罪，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啱啱我哋讲过，
神给人机会，
神俾人机会，
行很多神迹奇事在人中间，
行咗好多神迹奇事，
甚至圣灵的感动，
甚至圣灵嘅感动，
透过布道会，
透过布道会，
向一班拒绝耶稣的人彰显出来，
向一班拒绝耶稣嘅人彰显出嚟。
但是如果人受到圣灵的感动，他看到神的工作，还拒绝神，还抵挡神，还不要圣灵的感动。
但如果人受到圣灵的工作，但他都去拒绝他，去抵挡他的话，
圣灵感动他要悔改，
圣灵感动他要悔改，
他不愿意改变他犯罪的方式，
他不愿意改变他犯罪的方式，
不愿意改变他犯罪的生活，
他不愿意改变他犯罪的生活，
所以他不愿意悔改，
所以他不愿意悔改，
甚至抗拒圣灵，
就抗拒圣灵。
结果呢，在布道会里面，
结果在布道会里面
蒙光照了，
蒙光照了，
说他是一个罪人，
说他是一个罪人，
他在里面责备自己，
他在里面责备自己，
圣灵向他彰显说神的大能，
圣灵将他彰显神的大能，
结果他就怎样，
结果他
站起来，
企起身，
怒气冲冲的跑出去，
好嬲咁跑出去，
拒绝圣灵，
拒绝圣灵，
干犯圣灵的罪，
干犯圣灵嘅罪，
叫他没有办法认罪悔改，
叫佢冇办法认罪悔改。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如果一个人不从罪中出来，
如果一个人冇从罪中出嚟，
如果一个人不认罪悔改，
如果有一个人冇认罪，
你说他的罪能不能够得到赦免？
你话佢嘅罪可唔可以得到？
能不能够啊？
能唔能够？
当然不能够啦，
当然唔可以啦。
不是神不爱他，
唔系神爱，
神爱他，
神爱他，
但他不愿意悔改，
但佢唔愿意悔改，
所以罪就不得赦免了，
所以罪就不得赦免。
干犯圣灵的罪，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
干犯圣灵嘅罪，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
巴不得我们在座如果有慕道朋友，
巴不得如果在座有慕道朋友，
听到这个警告，
当你听到呢个警告，
如果圣灵有感动你，
如果圣灵有感动你，
光照你，
有光照你，
你看到你是个罪人，
俾你睇到你系一个罪人，
耶稣的真实，
见到耶稣嘅真实，
千万要把握机会悔改，
要把握机会悔改，
不然的话，
唔系嘅话，
你会越来越刚硬，
你嘅心会越嚟越刚硬。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
干犯圣灵的罪得不着赦免，
干犯圣灵嘅罪不得赦免，
到时候就拜拜惨惨的下地狱啊！
到时候就好惨咁，
这不是恐吓大家，
呢个唔系恐吓大家，
真实的一件事，
系好真实嘅一件事。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要点，求神迹。
我哋再嚟睇第二个要点，求神迹。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到五十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五十节。
我们看到什么？
我哋睇到咩？
哦，看到当主耶稣讲了一段话的时候，结果呢，就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呢，又跑到耶稣面前啦。
当主耶稣讲咗一段话之后，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就行到耶稣面前，
对耶稣说，
就同耶稣讲：
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夫子啊，我哋愿意你显个神迹嚟俾我哋睇。
好像很有心来求神迹，
好似好有心嚟求神迹。
但我们的主耶稣一眼就看透了他们的心，
但我哋嘅主耶稣好聪明咁睇透咗佢哋嘅心，
知道他们是存着恶心来发这个问题，
知道佢哋系存着一份恶心嚟发出呢个问题。
因为主耶稣他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因为主耶稣已经行咗好多神迹奇事。
那班文士、法利赛人已经看到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奇事了，
呢班文士、法利赛人都睇到佢行神迹奇事，
但他们要反对耶稣，
但佢哋要反对耶稣，
拒绝耶稣，
要拒绝耶稣，
所以把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都把他抹杀掉了，
所以将佢嘅神迹奇事都抹杀咗。
现在好像还振振有词的要来主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
现在还振振有词地要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
耶稣知道这班人的存心，
耶稣知道这班人的存心，
知道这班人存着恶心，
知道他们存着一份恶心，
知道这班人的刚硬，对神的反叛，
知道他们的刚硬对神的反叛。
他们呢问这个心呢，根本不是诚心，是想要设下陷阱，想要陷害耶稣，想要把耶稣置于死地。
他们根本就是 要设下一个陷阱，要陷害耶稣。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断然地拒绝了他们。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断然地拒绝了。
我们主耶稣怎样讲呢？
我们主耶稣怎么说？
耶稣回答的，在三十九节，
在三十九节里面，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耶稣
断然的拒绝，
断然地拒绝了
求看神迹这个要求。
他们求看神迹这个要求。
然后耶稣呢？
然后耶稣呢？
虽然知道他们的存心，
虽然知道他们的存心，
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
还是给他们
耶稣知道他们不会悔改，
耶稣知道他们不会悔改，
但耶稣还是给他一个机会，
但耶稣还是给他一个机会。
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这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约拿的神迹大家知不知道？
约拿的神迹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过约拿书？
大家有没有看过约拿书？
有没有？
有没有啊？
很短的，才四章，对不对？
很短很短的，只四章。
如果差传事工、宣教事工，一定要看约拿。
如果是宣教事工，就一定要看约拿。
约拿本来是神的先知，对不对？
约拿本身是神的先知。
神给他使命。
神给他使命。
他逃避使命。
他逃避使命。
逃往另外一个地方。
逃了去另外一个地方。
结果呢，在那个船就起大风浪。
然后船就起了大风浪。
结果他就变成怎样？
然后就怎啊？
后来把人家抛下海里面，就把一个大鱼吞下去。
然后就被条大鱼吃了。
他在鱼里面多少？
他在鱼的肚里面。
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讲得怎样？
圣经讲了很清楚，有多少天啊？
对啊，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约拿三日三夜在条大鱼的肚里面。
然后他在鱼肚腹里面祷告。
他在肚里面祷告，
救恩主耶和华，
救恩耶和华。
他就从大鱼的口中被吐出来，
他就被大鱼的肚中吐出来。
所以耶稣讲这件事，
所以耶稣讲这件事
是指什么？
是指什么？
指什么？
指什么？
指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对不对？
是指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
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
然后为我们埋葬。
为我们埋葬。
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原来耶稣这里指出最大的神迹，就是他为我们成就这个永远的救恩。
原来耶稣在这里行最大的神迹，就是为我们成就最大的救恩。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迹，今天你是不是求神迹？
神迹，今天你是不是求神迹？
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就是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就是耶稣为我们死里复活。
耶稣为我们预备救恩，成就救恩。
耶稣为我们预备救恩，成就救恩。
许许多多的人，
很多很多的人，
因着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因着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生命得到改变，
生命得到改变，
生命被扭转过来，
生命被扭转过来。
这就是最大的神迹。
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
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因为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但是很多很多的人因着相信耶稣，整个生命180度的转变。
但是很多很多人因为信耶稣，生命180度改变。
这就是最大的神迹。
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
任何的神迹都比不上这样的神迹的。
任何人的神迹都比不上这个神迹这么大。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耶稣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他的传道医病只是一个记号。
他的传道医病只不过一个记号。
要让我们跟那位传道医，那位行医病赶鬼的主建立生命的关系。
我们要将那位为我们赶鬼医病的神建立关系。
主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
主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
传道是最优先的。
传道是最优先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传道解决人灵魂的问题。
因为传道是解救人灵魂的问题。
医病赶鬼只是一个记号。
医病赶鬼只是一个记号。
要叫人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天 地的主，
要人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天地的主，
叫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
要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
这是最大的神迹，
这个是最大的神迹。
如果一个人不悔改，
如果一个人不悔改，
你的大病得到医治没有什么用，
你的病就算得到医治都没什么用，
死人复活了没有什么用，
就算死了复活都没什么用，
复活了还会再死嘛，对不对？
因为复活了又会再死，
如果他没有信耶稣还是要下地狱嘛，对不对？
如果他没有信耶稣都是会落地狱，
所以最大的神迹就是要让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个人生命的主。
所以最大的神迹就是要相信耶稣，归向耶稣，要相信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
不是传讲某某人病得医治，
不是传讲某某人病得医治，
某某人病得医治不是福音，
某某人病得医治不是福音，
就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只有耶稣为我们
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来买赎我们，
只有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的宝血救赎我们，
这才是福音，
这个才是福音。
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传讲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传福音就是要传讲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耶稣为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请大家千万要记住这个真理，
所以请大家千万要记住这个真理。
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
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
当然圣经也讲到耶稣也有传，也有医病，也有赶鬼，因为耶稣是满有恩情的主。
当然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耶稣医病赶鬼，因为耶稣是一个满有恩情的主。
耶稣大有能力，他有医治的权柄。
耶稣大有能力，他有医治的权柄。
他可以实行医治。
他可以医治。
我本身就经历神医治的大能。
因为我本身就是经历神医治的大能。
我看过很多神迹奇事。
都看过很多神迹奇事。
所以我不反对神迹奇事。
所以我不反对神迹奇事。
神是活的神。
神是活的神。
耶稣能够行神迹。
耶稣能够行神迹，
他是活的神，
他是活的神。
但我们不要本末倒置，
但我们不可以本末倒置。
我们不要追求神迹，
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追求神迹。
我们不要高举神迹，
我们不可以。
我们要追求耶稣，
我们要追求耶稣。
我们要高举耶稣，
我们要高举耶稣。
好像使徒保罗那样，
好像使徒保罗一样，
断不知道别的。
我们要断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只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所以我巴不得这间教会，
所以我巴不得这间教会，
不管谁。在这里做牧师，
不管是
边
个喺度做牧师，
我们都要是一间高举耶稣跟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教会，
都要高举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教会。
如果我做牧师，我不高举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就是一个假的牧师。
如果我做牧师，我不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是一个假牧师。
如果一间教会不高举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一间假的教会。
如果一间教会不高举耶稣基督，不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一间假教会。
所以请大家留意。
所以请大家留意。
啊，让我们一直高举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要一直高举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好。然后呢，在耶稣讲啊，以前你说好，耶稣讲这些我们都明白，但在后面那其中有几节好像不大容易明白哦。
你话讲呢啲我哋都明白，但系之后有几节经文都唔系好明。
我呢，当然说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那时候还可以明白，因为讲到呢，当时尼尼微人他们愿意悔改。而且呢，南方女王看重主，但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的人不看重主，我们就得不到了，我们还容易明白。
四十一同到四十三节都容易明白，因为他们都悔改归向主。
但你说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这段经文不容易明白哦。
你话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这两节经文不是很容易明白。
那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乌鬼离了人心，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并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懦弱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有些弟兄姐妹，他说：这段经文为什么这样写啊？
有啲弟兄姊妹就问：点解呢段经文咁写啊？
你说里面空间已经打扫干净、收拾好了。
你话里面空间已经打扫干净、收拾好了，
那不是很好吗？
唔系好好咩？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认罪悔改？
好多时候唔系话我哋要认罪悔改。
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无罪身轻了吗？
我哋认罪悔改之后就无罪一身轻。
那不是很好？
唔系好好咩？
那这里为什么讲到？这样了，就七个更大的门徒呢，就进去住在他们里面，那个光景比后来更不好了。
但点解呢度讲到仲带咗七个更恶嘅鬼，比先前嘅境况更加不好呢？
明唔明白里面的意思？
大家明唔明呢个意思啊？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哋要高举耶稣基督同埋佢嘅十字架。
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
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
接受耶稣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做你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接受耶稣喺你嘅心里边，成为你嘅生命嘅救主。
耶稣是你的主。
耶稣系你嘅主。
耶稣充满你整个人。
耶稣充满咗成个人。
掌管你整个人。
掌管你成个人。
你里面不是空的。
你里面唔系空
的。你里面有耶稣在里面。
你里面系有耶稣喺里边，明白吗？
如果你里面没有耶稣，
如果你心里边，
你说我现在我认罪了，我空白一片。
你话我而家系空白一片，
很危险，
好危险。
当你空白一片的时候，
当你空白一片的时候，
就是魔鬼的机会，
就系魔鬼嘅机会。
当你空白一片的时候，
当你空白一片的时候，
当你里面是空空的时候，
当你心里边空空嘅时候，小心，
魔鬼要霸占你，
魔鬼会嚟啦。
耶稣就给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真理。
耶稣系俾我哋觉睇到重要真理。
我们要悔改，相信耶稣。
我哋要悔改，
让耶稣来充满我们。
我哋要让耶稣充满我们，
掌管我们的生命。
要让耶稣掌管我哋嘅生命。
啊，这样就可以明白了。
咁样就可以明白
啦。然后呢，接下去那段话，
之后接下嚟嗰段
到五十节是讲什么呢？
五十节。
你说这段话好像是很短的一段经文哦。
你话呢段话好系好短一段经文。
处处看着好像跟前面那班反对耶稣的过程没有什么关联哦。
好似同之前嗰啲反对耶稣嘅冇乜关联。
因为前面讲到耶稣跟那班反对者的交锋，对不对？
前面系讲到耶稣系点样同嗰班拒绝佢嘅人交通。
那接下来突然讲到这段的话。
接下嚟讲到呢段嘅话。
好像呢，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表面上可能睇唔到有啲咩关联。
但当我们用心来看的时候，
但当我哋用心去睇嘅时候，
发现到那个关联是很密切的。
发现到个关联好密切。
因为这里呢讲到那个即将耶稣的肉身的母亲跟他弟兄就来到他那里了。
呢度讲到耶稣嘅肉身嘅母亲同弟兄就嚟到呢度。
如果我们去看马可福音，那里记载更加详细。
如果我哋睇马可福音嗰度记载得更加清楚。
我那时候讲到，因为耶稣跟他的门徒到处传道一遍赶鬼，很多人跟着耶稣，他们很忙，对不对？
当时讲到耶稣传道医病赶鬼，他们很忙，很多人
跟着他。跟他的门徒很多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很忙，
很忙，很忙。
结果呢，在马可福音讲到耶稣的那班亲属啦，
马可福音那里就讲到耶稣的那班亲属。
他们呢就拉住耶稣，
他们就拉住耶稣。
他们因为他们呢说耶稣癫狂了，
他们说耶稣癫咗了，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耶稣这般肉身的亲戚，他的母亲，他的弟兄，是很爱耶稣的。
耶稣这班肉身的亲戚是很爱耶稣的。
我们家里人都是有爱在里面，对不对？
我哋屋企人都系有个爱喺度，
天然的爱，
有天然嘅爱。
好像我爸爸妈妈很爱我，
好似我爸爸妈妈好爱我。
我在家里是长子，
我喺屋企系长子。
我有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有姐姐，有弟弟。
但是在中国人的眼中呢，原来是男子才是长子嘛。
但喺中国人眼中，长子先系啊，男子先系长子。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
所以我爸爸妈妈好锡我。
当我信主以后，很热心。
当我信主之后，好热心。
我爸爸妈妈很担心。
爸爸妈妈好担心。
爸妈，你这样子，你信可以，但不要信得这样迷信。
但系信可以，但系唔好信得咁过分。
当时呢，耶稣肉身的母亲跟他的弟弟，他不明白耶稣的使命。
当时耶稣的肉身的亲属就不明白耶稣的使命。
他们就 因着关心耶稣、爱耶稣，
佢哋就因着关心耶稣、爱耶稣，
就出面要干涉耶稣，
出面要干涉耶稣。
实际上呢是帮倒忙，对不对？
实际上是帮倒忙，
实际上是拦阻神的旨意，对不对？
实际上是拦阻神的旨意，系咪？
所以耶稣知道，
所以耶稣知道。
耶稣小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应当我父的事为念吗？”
耶稣在小的时候就知道，岂不是以父为念吗？
在路加福音见到他十二岁的时候，
路加福音嗰度讲到十二岁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曾经讲过呢句话。
现在他三十多岁了，
现在他三十几岁了，
他三十岁出来传道，
三十岁出来传道，
传道三年半，
传道三年半，
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三十多岁了，
所以三十几岁了，
他知道他神的旨意是最优先的，
他知道神的旨意是最优先的。
所以你看，当那班人呢告诉耶稣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
当那班人跟耶稣说：“你的妈妈和你的弟兄在外边等你，要跟你说话。”
很大的拦阻，
很大的拦阻。
耶稣正在为神的旨意来摆上自己，
耶稣正在为神的旨意来摆上自己。
现在有他肉身的亲人，不要关心他，要给他一些拦阻。
但是他现在肉身的亲人为了要关心他，给了他一些拦阻。
耶稣呢？这里，耶稣知道优先次序。
耶稣知道优先次序。
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
在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
神的旨意永远是最优先的。
神的旨意永远是最优先的。
他优先次序摆正，
他将优先次序摆正。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
所以就讲了这句话。
耶稣讲什么？我们一起把四十八节到五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将四十八到五十节一起来读。
来，请。
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讲得很绝对，
讲得好绝对。
遵行神旨意的，
遵行神
就是耶稣最亲的人，
就是耶稣最亲的人。
地上的亲人，
地上的亲人，
不错，我们有地上的关系，
唔错，我哋有地上的关系。
但是呢，我们除了尽人的本分以外，
但我哋尽人嘅本分以外，
神的旨意永远是在最优先的。
神嘅旨意永远系最优先嘅。
神的旨意永远是第一。
神嘅旨意永远系第一嘅。
然后才考虑到我们肉身的情况。
然之后先考虑我哋肉身嘅情况。
这个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
但很可惜。
但好可惜。
今天地上教会软弱的原因。
但系而家地上教会软弱嘅原因。
就是我们把优先次序打乱。
就将优先次序打乱咗。
永远是我的肉体是最优先的。
永远系我嘅肉体系最优先嘅。
等满足了我的肉体，才考虑神的旨意。
等满足了我的肉体的需要，先去满足神的旨意。
怪不得教会这样荒凉啦！
唔怪之得教会咁样样荒凉。
怪不得教会复兴不起来啦！
唔怪之得教会复兴唔起啦！
所以耶稣这里根本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耶稣喺呢度有个
优先次序要摆正。
优先次序要摆正。
今天是神在你最优先，还是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自己呢？
究竟是神最优先，定是你的家庭、工作、事业最优先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你愿意跟随主，
如果你愿意跟随主，
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
遵行主的旨意，
耶稣怎样讲？
耶稣怎么
说？耶稣怎样讲啊？
耶稣怎么说？
五十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
我们可以再读一下五十节。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你跟耶稣的关系怎样？
今天你和耶稣，
你亲近耶稣吗？
你亲近耶稣吗？
很多时候说我亲近耶稣，
很多时候会说我亲近耶稣。
真的吗？
真的吗？
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
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旨意，跟耶稣的关系就是最亲的。
遵行神的旨意和耶稣的关系是最亲的。求神帮助我们。
站起来，我们一起做
祷告。我们一起起身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咁谢谢用你嘅话语提醒我哋。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以往对你的亏欠。
主啊，我哋承认我哋以往对你嘅亏欠。
如果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如果我哋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
方，我们再次向主认罪悔改。
我哋再次向神
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
求你嘅宝血洗净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敏感圣灵的感动。
亦都求你帮助我哋敏感圣灵嘅感动。
使我们能够尊重圣灵，随从圣灵而行，
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尊重圣灵，遵佢而行。
让主耶稣真理的灵把我们带进一切真理的里面，
将主耶稣真理嘅灵带到真理里边，
也让我们知道跟神关系的重要，
同神关系嘅重要。
主啊，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哋。
不单听到你的话语，
不单止听你嘅话语，
而且愿意起来遵行你的话语，
而且愿意起嚟遵
行你的旨意，
遵行你嘅旨意，
我们就可以亲近耶稣了。
我哋就可以亲近耶稣，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可以很亲密了。
我哋就可以同耶稣嘅关系很亲密。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主耶稣帮助我们，
恩待我们，得到我们的心，
得到我哋嘅心。
感谢主，
感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阿门。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请坐。